大家好，知道有一部分的弟兄姐妹是讲广东话，对不对 ？OK， 对不起啊，我唔讲广东话了，我就讲国语好了。因为有一些弟兄姐妹是用这个华语的。那非常高兴能够跟你们在一起。我们走了很长的路，尤其到了附近的时候，好像越走越偏僻，有点怀疑到底没有走错路。但是到了这些山区地带，发现神原来在这里预备了那么好的一个地方，那使我们大家感觉到好像脱离这种世俗的繁忙，还有工作的压力，还有人类的一种物质的追求，能够在这里来经历神，这是你们的主题。我这几篇讲到稍微从不同的角度去看经历神这个题目。一般上当我们讲到经历神的时候，我们会谈一些好像在感受方面，在一些人生一种比较特殊的经历里头去感受到上帝，是比较主观性的。所以今天我稍微从另一个角度来谈经历神，就是从这个智慧的角度，这个 wisdom 极歪啊。尤其我要从这个箴言深入去思想，怎么样经历神，怎么样看见我们人的心态思想，其实若走在神的旨意里头，我们天天就是与神同行，经历神的引导，是比较客观性的。因为我们的信仰不纯粹是主观性，我们的信仰也是客观的，因为我们知道上帝是真实，是独一无二的主。所以在今天还有明天还有后天，那我一共有五堂的讲道。那如果你看这个你的程序表里头，就看见我有从不同的角度去谈这个箴言里头的信息，然后加上回去教会礼拜天我又还有一堂，一共有六堂。那我很喜欢讲箴言，因为我觉得箴言里头隐含了上帝的智慧，而且是许多我们读圣经的人似懂非懂的一些道理。基督徒都很喜欢读箴言，你们喜欢吗？喜欢。明白吗？好像明白又好像不明白。你说不明白也不对，你说看得懂，但是你说实际明白吗？又好像其中的道理很深奥。我希望能够花这一两天的时间跟弟兄姐妹们分享箴言的教导，是蛮有意思的。一个人经历神不只是一种主观的感受经历，一个人经历神而是因为生命有所改变，所以就更认识上帝。那这个改变是来自神的，不是我们人可以改变的。我们人越不改变就越不能经历神，因为我们都是罪人嘛。我们活在一个远离神的一个空间里头，所以在这样的空间里头去找神，你说找不到，是因为我们自己的拦阻。但是如果我们可以看见自己的问题，了解自己的困难， 能够知道自己的软弱甚至罪恶，能够悔改，那上帝即刻就在我们的眼前。如果从箴言来谈，箴言比较少用罪这个字来描写我们的问题，不像新约圣经甚至这个先知书里头常常用这个罪来讲到人的问题，人最大的问题就是罪。像保罗说人人都有罪，罪拦阻了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但是箴言比较少从这一个字眼来描写人的问题，他主要用愚昧这个字来描写我们人的问题。人是愚昧的，这种愚昧的心态愚昧的行为使我们没有办法改变，能够更靠近经历神。你想我们人有没有愚昧？有没有？有啊。嗯。那愚昧是什么呢？所以今天早上我会花一点时间来谈谈这个愚昧，还有做愚昧事这一个问题。那箴言书把人很清楚的二两分化的把它分成愚昧人还有智慧人。一个愚昧人就是没有智慧，一个有智慧人他就没有愚昧。从道德的评论来说，一个愚昧人是个恶人，一个智慧人是个义人，是完全不一样的。那愚昧人是活在一个没有神没有真理的一种影响之下的一种生活形态，那智慧人呢，乃是因为他认识神，就像箴言讲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因为他敬畏神，所以他的心态他的行为是不一样。所以当我们谈愚昧人的时候，我们还不是太注意，暂时不去谈他做什么，其实是谈他到底是怎么的一个人，是 who is not what， 不是说是他这个人是怎么的一个人，他的本性他的特点。第一个产生了一个人到底会做什么事情，所以当我们谈这个愚昧人的时候，要怎么了解愚昧人？一般上我们就用一个字愚昧人就概括一切，但是如果你深入去看这个箴言的教导的时候，你发现他把愚昧人分成五种。愚昧人也有不同的区别，有不同的层次，所以我把它分成五种愚昧人。第一种叫做愚蒙人，这个卦符里头的英文字是希伯来文的音译啊，叫做 peti， 愚蒙人。愚蒙人啊，第二种更高级了，叫做愚昧人，这是我们一般上谈的 pursue 愚昧人。那更愚昧的叫做愚妄人 a will， 然后更上去的叫愚顽人 Nabal， 然后第五是亵慢人，一共五种，记得吗？ 记得吗？记记，暂时试试看能够把它记起来吗？因为在讲到过程中，我们会提到它不同，说你就知道是哪一类。哎，不要搞错了，搞错他们不高兴的。愚蒙人、愚昧人、愚妄人，还有愚顽人，还有亵慢人，这是五种。所以你看，你看这个真言的时候，你会读经的时候，你会看到这些不同的词汇的表达。那了解他们的意思，帮助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知道圣经到底在讲什么，对不对？我听说你们教会有这个英文部，对吗？还有这个国语部，还有广东部，耶、啊，这三个名词很重要，因为发现国语部的人跟广东部的人有一些基本的不同，怎么不同？讲话不通，这时候就不同。然后跟英文的也有不同，怎么不同？文化不同，还有讲话也不同。所以意思说，一个名词代表一种特性。所以在这里头，这五种人都有他们的特性，所以认识他们会帮助我们了解到底他们的行为表现为什么是那样的表现。 OK， 记得啊，我会多讲每一个比较详细的讲。所以这堂道我主要是集中在这个愚昧人行愚昧事这个事情上，然后下午我会谈到这个智慧的追求。我有时候我们很难谈智慧的追求，除非我们先解决一个愚昧的问题。好，我们先来看看这个愚蒙人，单纯无知。什么是愚蒙人呢？ Petit， 本性无知，缺乏人生经验，心智不成熟，很容易受到影响。所以愚蒙人的问题是单纯无知，心思不一定败坏。哎呀，用广东话有点说好蠢啊，你们好傻啊，好蠢啊，就叫愚蒙人。这是第一种啊，嗯，不是最糟糕的。那他的特点是什么？很无知啊，嗯，没有人生的经验，心智也不成熟，也很容易受到影响。所以这个单纯无知是这些人的特点。而且这个愚蒙人呢，他的心态不一定是坏的，不一定败坏，注意到吗？在我们人生不同的年龄的阶段，哪一个年龄的阶段由于这个特点？你们想想看，小孩子哦，青少年呢、啊，就是这个特点呢、啊。哎，青少年人，所以在箴言常常把这个愚蒙人跟少年人放在一起的，第一章第四节，愚蒙人跟青少年平行。意思说这个青少年他们人其实都不坏，但是有一个麻烦，就是很愚蒙，很无知啊，而且不是很成熟，还有更糟的，很容易受到外面的影响。所以你看这个青少年、哦、很容易受外面影响。做父母的最担心的就是他们交到不好的朋友，他们就变成 有问题了。所以青少年人有这个愚蒙的本性。所以要记得这个愚蒙人是这个意思，在箴言常常提到，如果一个人年纪也很大，又有这种愚蒙的特点，你想这些人应该叫他什么？啊？不是愚顽人，老糊涂，老糊涂。你没有看到一些人年纪很大，就是很傻很笨啊，这种叫做老糊涂啊。诶，他不是坏，但是就是很无知。虽然年纪很大，但是好像还是很不成熟。有没有碰过这样的人？有啊，就是老糊涂了。所以意思说，愚蒙这个不一定是完全是青少年的问题，有时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问题。那箴言有一句话说，愚蒙人四化都信。那愚蒙人一个特点就是什么话都信。当一个人什么话都信的时候，你想他缺乏什么？缺乏分辨力啊。他不懂得分辨啊。三姑说的话他就相信，还有六婆讲的话也相信。一说他不太知道怎么样去辨别，所以愚蒙人一个问题就是说他四话都信。诶，你发现人有这个问题哦，很容易听见什么就信什么，不太能够去判断。我发觉在这社会上，包括在教会里头，有时候也有这个问题，四话都信。但是一个通达人，一个就是说有智慧人，诶，他不是，他步步谨慎，意思说他对所听见的话，他知道怎么样去辨别，就是在这里讲的第一点。那愚蒙人的第二个问题就是他们很喜爱愚昧，所以当我们说人都有罪的时候，有时候我们要深入去了解到底罪这个产生带来给我们什么影响。其中一个就是说我们喜爱愚昧。那箴言一章二十二节曾经有一句话，这是新译本的翻译，你们愚蒙人喜爱愚昧，好讥诮的人喜欢讥诮，愚昧人恨恶知识，要到几时呢？那这是这个问题表达了一个愚蒙人的问题，就是他们不太会改变自己的性情本性。所以一个人不容易改变的，而且愚蒙人他的喜欢就是愚蒙。所以一个罪人他喜欢的就是犯罪，他已经在一种自存的文化里头习惯这样的生活心态，所以就变成这个愚蒙人有这样的问题。那有时候我们做父母的去想一下，当我们的青少年啊，小孩子，我们觉得诶，他们的行为本性有点问题的时候，我们要去改他，你发现容易吗？也不容易哦，因为他已经进入这一个模式，他可能生来就是这样，你要改他也要费力的，要知道怎么引导他，因为他喜欢这样做。所以这个是愚蒙人的一个问题。那第三个问题就是愚蒙人很容易受引诱，很容易受影响。那刚才我给你们看了这个愚蒙这个字，希伯来文叫做 petit， 记得吗？ Pati 这个字。这个 Pati 这个字它原来的含义就是敞开之意，英文就是说，英文是 be open， 打开，敞开。你看我们前面那个大门是打开的，我们那个门还打开，没有关起来，没有锁起来，锁起来人家就不能进来。那门打开有什么好处？有什么好处？凡是要进来的都能进来嘛，弟兄姐妹也可以进来。有什么坏处？蚊子也进来，老鼠也进来。所以说我们家里把这个窗打开，好处就是新鲜空气进来，坏处就是蚊子苍蝇也会进来。所以圣言在讲到，就是说当我们人一个人的心灵打开的时候，有好处也有坏处。你们想经历神吗？想，你一定要 open your heart， 你要打开。但是你打开的时候，你怎么知道进来的是神呢？而不是别的不好的影响呢？我们不打开不能够经历神的，也不会改变我们的个性。但是问题是说，我们开的时候，我们要知道什么可以进来，什么不可以进来。那愚蒙人的一个特点就是说，他不能够辨别。那对他对那种不好的影响是很欢迎，但是对真理呢，他没有兴趣。那有时候你会碰到一些情况，你说：“哎呀，来教会参加退休会啦，或者是崇拜聚会啦，哎呀，他总是给你很多原因，最后都不来的。”但是他另外一个朋友邀请他，哎，我们去玩到拉斯维加去玩，哎，你发觉他很高兴就去了。所以这个引诱，尤其对这个愚蒙人是很有果效的，因为这种人不能判断。那我这边有一个问题啊，你知道圣经用什么鸟来比喻愚蠢无知吗？这边有四只鸟啊，四种鸟，有鹰，有鸽子，有麻雀，还有乌鸦。你知道在圣经里头，尤其在旧约里头，新约也有，他用哪一种鸟来比喻很愚蠢啊？在四种鸟里头，哪一种最愚蠢的？最愚啊？麻雀啊，麻雀不蠢欸，我觉得他们很精明哦。你去抓麻雀，你看抓得到吗？不好抓，那跳跳跳就跑掉了，你还没有来他已经跑掉了。那不是麻雀，还有你还有三种选择，是什么？乌鸦，乌鸦也乌鸦很阴险的。乌鸦它是在地上吃他的东西的时候，其实人走靠近的时候，他也是很注意。你看到吗？乌鸦，你太靠近他就跑掉了。嗯，鸽子，鹰呢，基本上他都不下来的。鸽子啊，在先知何西啊，曾经用鸽子的愚蒙来比喻以色列人生活在罪恶当中，完全没有分别力，被时代那种世俗的价值观影响，却不能够辨别。所以先知何西啊指责他们说，以色列，你们愚蒙像鸽子，愚蠢像鸽子。鸽子很蠢的， 所以你看，你到公园的时候，你把米撒在地上，鸽子就来吃了。你说，来前面一点点，它也来了。你到我的脚上来坐一下，放一点米，它也上来了。那你晚上可以吃什么？烤乳鸽了。鸽子蛮愚蠢的，但是鸽子也有一个特点啊，很单纯啊。哦，乌鸦复杂，麻雀也很精巧，鹰呢基本上它不靠近你的。麻雀、鸽子呢单纯，但是它的单纯如果没有智慧，就变成愚蒙。那你想，我们人到底像鹰呢，像鸽子呢，像麻雀呢，还是像乌鸦呢？肯定我们有鸽子那种愚蒙。这需要智慧。愚蒙人啊，你们要学习精明；愚昧人啊，你们心里要明白事理。那是圣经新译本的翻译。人需要智慧。我迟一点再谈智慧是什么，但是我们先从这个愚昧人的问题来谈这一个他们的特点。人需要智慧。第二种人叫做愚昧人，愚昧人这是第二种，The Kasil 是箴言最常提到的一种愚昧人，出现很多49次，是在箴言书里头，单单在26章就用了11次。那希伯来文含有肥厚的意思，肥厚，你知道什么是肥厚吗？你们到市场买猪肉的时候，哪一种肉最好用来做梅菜扣肉？你们吃梅菜扣肉吗？啊，对啊，梅菜扣肉要用什么猪肉？要有肥又厚的，那个就是用来做梅菜扣肉。肥厚这意思说，它很像这个我们讲这个那种肥肉，一点点瘦，但是有这个肥油，厚的肥油。那圣经用这一个来比喻这个愚昧人的特点，所以愚昧人很像他们的心灵跟心态被这些肥油包住了。如果心被肥油包住，所以这个心觉得受到一压逼，而且同时他也不太感应到外面的一些力量。所以这个愚昧人的一个特点就是他的头脑很笨拙的，不敏感，对神真理没有一种感应力。所以有些人你跟他讲上帝，他没有兴趣。你跟他谈圣经道理，他也没有兴趣。你说哎呀，这是真的，他感受不到。那为什么？因为这些心灵被一种所谓肥油包裹着。那因为这个被包裹，所以他们有时候他们的心态是比较顽固的，而且自以为是，要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头。那他们的心智不全，有时候对道德观念、真理观念不但没有兴趣，有时候也不太能够辨别。所以这边有一个叫是箴言的一个解经家叫吴德科克，认为愚昧人习惯做错误的选择，他的决定使他立刻得着益快，但最后引致败亡、败坏、灭亡。他心智上愚拙，道德上没有感觉，傲慢不敬，欺诈不可信赖。所以这个神学家描写了这个愚昧人的一些特点。所以我们看见这个愚昧人其实 这比这个愚蒙人严重的多，在愚昧这个事情上。所以在箴言里头，你发觉箴言就开始对这些愚昧人针对他们讲了一些很重要的一些教导。他说你们愚蒙人喜爱愚蒙，亵慢人喜爱亵慢，愚顽人恨恶知识要到几时呢？这一个问题表达了一个现象，就是说这些人都不容易改变。你说你看到一些人自以为是，总是觉得自己对，而你发现十年之后他还是没有改变，还是一样的个性。通达人隐藏知识，愚昧人的心彰显愚昧。那一个愚昧人，他最大的问题不在他的行为，是在他的心 heart， 不是他的 action。所以要认识一个人，是不是认识他做了什么，要认识他到底的心是怎么的心。那愚昧人最大的问题，他心里彰显愚昧。然后智慧人惧怕就远离恶事，愚妄人却狂傲自恃。骄傲自以为是是愚昧人的特点。智慧人的舌头散发知识，愚昧人的口吐出愚昧。如果一个愚昧人他心里很愚昧，你可以保证他的口就会讲出来，所有他心里的愚昧都可以在他的言语上感受得到。心中自恃的便是愚昧人。怎么人叫做愚昧人呢？这边就提到一个特点，就是心中自恃，心里总是觉得自己是对，是第一，是非常重要，我的意见我所做的一切都必须是正确的。所以其实这个是愚昧的一种表现。凭智慧行事的必蒙拯救，愚妄人怒气全发，智慧忍气含怒。如果受到什么刺激，一个智慧人你发觉诶，他可以忍耐忍受，但是一个愚昧人基本上即刻跟你爆发出来。那这个生气这个问题是很值得我们去探讨，因为它反映了一个人的愚昧。这边经文都列出他们这些问题。所以愚昧人本性难移，我们读圣经久了就发现人不容易改变，尤其是我自己在研究圣经，在讲道，在侍奉的圈子里头，发现人真的不容易改变，包括我自己。若不是神啊，我们真的变不了多少。这个愚昧人，因为他不认识神，他也不要经历神，所以他基本上他的本性没有改变多少。这边有一节经文，26章11节说，愚昧人行愚妄事，行了又行。什么叫行了又行呢？每一个人都会做错事情，对不对？对吗，弟兄姐妹？我们每个人都会做错事情，但是我们的其中一个上帝给我们的恩典，有时候我们做了，只要不对不对，以后就不做嘛，对，我们可以有时候会可以做。但是一个愚昧人不是这样，他做了一个事情明明不对，他还是做给你看，一直重复，一直 repeating， 就行了又行的意思，就是显明一个问题，说人的本，我们中国话语说啊，怎么江山易改什么本，这是，哎呀，中国人还不需要靠着圣经已经明白一个道理，就是说人本性难移。这句话倒是讲对了，因为圣经也是这样讲。尤其是没有神，不认识神的人很难改变。那下面呢就用 就如狗转过来吃他所吐的。在这句话里头，我们在文学上叫做名喻 simile， 一个比喻的用法。什么叫做愚昧人做了愚昧事又重复去做呢？用了一个比喻，就好像狗转过来吃他所吐的。有时候如果你家里养狗的话，你一定常常看见你的狗有时候这个吃的东西不对，或者胃不舒服，狗就会把东西吐出来。那如果我们人吃的不舒服，东西吐出来，你知道那个东西有多臭吗？有一次我坐飞机，哇，那个飞机波动得很厉害，坐在我旁边的一个妇人，哇，吐出来，哎呀，我快要从这个窗口跳出去了。那个很难受人，对不对？但是狗不是哦，你的狗如果把东西吐出来，它不没有从窗口要跳出去，你让它怎么又再把它吃回去？狗会把它吐出来再吃回去。我们说哎呀这个恶心啊，但是狗就是有这个，这是它的 nature， 可以把吐出来的东西再吃回去的，不但吃的不反感，而且非常 enjoy 的。所以狗再吃一次它也是很 enjoy， 更好吃比上次。愚昧人就是这样，做了愚昧事情，他不觉得这个有什么恶心，但是呢，他还做给你看 ，do it again， 明天做或者下个礼拜再做 ，same thing over and over again。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这个人的世界里头，我会发现，哎呀，有些人就是这样，明明知道一个事情不好，你甚至跟他讲了，他下次还是做给你看，而且他做了还有成就感的。所以这个愚昧人有这个问题。好，第三个我讲到愚妄人更加顽固。第三种人叫做 avil， 有时候译作愚昧人。和合本有时候把这两个翻译上有一点 confuse， 但是其实我认为是第三种愚妄人就翻成愚妄人，愚昧人翻成第二种。那这个字呢，在箴言出现18次，意思跟愚昧人相差无几。不过呢，愚妄人的灵性和道德比愚昧人更糟，因此有时候我称他为顽固的愚昧人，有点是第三级啊，很像愚昧人的大哥。愚蒙人是小弟，呵呵，所以你要知道有不同 level， 不同阶级的愚昧。要了解这些很有帮助的，因为这神要我们理解人性的一些问题。那理解这些，一方面也是可以理解真理，一方面也是可以看到自己。我们读圣经很多时候不要帮别人读，要帮自己读，就从圣经里头reflect 我们自己，这个是更重要过说，诶，我们一看，诶，我那个邻居东边的就是愚妄人，后面就是愚蒙人，隔壁的就是愚妄人。我们比较容易 look for other 其他的 sample， 但是其实我觉得每次读圣经最重要的就是读啊，我是哪一种，对吗？yeah. 不然读圣经有什么用？愚妄人跟愚昧人相差不大，但是比他更严重一点。我举了一些经文给你看，箴言怎么样提到他们。他说啊，这一节大家会背的，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愚妄人藐视智慧和训诲。他不说愚蒙人，他说愚昧人没有问题，说愚妄人更好，因为他们其中一个 attitude 就是很藐视 despise， 他不但不认同你，而且他很不喜欢去谈神的事情，一提教会哇，他们的神经就紧张。 我今天在常常看今天的报纸，有时候这种 mass media， 今天的各种报纸里头那些记者，我美国曾经是一个进钱的国家，但是我发觉尤其在我们这个时代，你不就是 CNN 的也好， ABC 也好， CBS 也好， NBC 也好，我发觉他们的记者的有一些的 thinking 非常藐视我们的信仰，不提这个事情，不愿意去谈神。是愚妄人啊，智慧人既存知识，愚妄的口书自败坏。愚昧人，愚妄人其中一个比较杀伤力大的是 the way they talk， 他们讲的话，他们发表的言论，他们写的文章，这样的一些表达是比较严重的。愚妄人的恼怒历史显露，通达人能忍辱长修。愚妄人口中骄傲，如杖责打己身，智慧人的嘴必保守自己，骄傲是他们的一个特点。远离纷争是人的荣耀，愚妄人多爱争闹，就其中一个特点，这些人喜欢争闹。一说他们的目的不是要建立和平，他们的目的就是要制造混乱还有分裂。所以这些人都是圣经所讲的一些特点，愚昧人。好，第四种叫做愚顽人，这个希伯来叫做拿巴，愚顽。鱼丸听起来很像 fish ball， 对不对？你们说吃鱼丸面吗？鱼丸面就是这个鱼丸跟那个鱼丸没有关系啊。那鱼丸读起来那爆那爆。在箴言出现三次，我把这个经文列在这里了。他们是鱼丸人中最顽固的一种，他们的心思封闭，气节智慧的教导，而心中又抗拒神。你读诗篇，在14篇第一节就会读到这一节经文，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他们都是行了可憎恶的事，没有一个行善。所以在诗篇里头，你发觉这个愚顽人是在愚顽人种类里头一个非常极端愚顽的一种。而且怎么样知道呢？他们基本上就是没有神的， No God。 所以一个人可以否认上帝，你可以想到他们的心智思想是怎么的心态。如果认为上帝都不存在，那你怎么可能存在呢？如果我连上帝都不尊敬，我怎么会尊敬你呢？所以意思说，愚顽人就有这个问题，在希伯来文叫做拿报，拿报。在旧约列王记有一个人叫做拿巴，听过没有？啊，拿巴。那中文的翻译姓拿，名叫巴的，拿巴。哪东西的哪，七八的八，哪八。其实这个哪八是希伯来文的音译，就是哪报一翻译过来的。哪报中文就翻成哪八嘛。哪报是什么意思？就是鱼丸嘛。在旧约有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做哪八，意思就是鱼丸。你很少听到人取名字用这么负面的一个词汇来代表他的名字，对吗？那我的名字叫做，诶，不见，掉在这里。 刘少平，好不好？好啊，刘少奇的少，邓小平的平还不好？不错啊。还有麦长老麦锦伦啊，很好。还有马长老马宝强，你看又宝又强。有谁叫自己喇叭的？刘少平很好啊，刘鱼丸，没有人叫我刘鱼丸啊。那生了一个儿子叫刘大傻，你不这样取名吗？一取名字是很严肃的事情。你看当父母啊，快要生孩子的时候，哇，第一个考虑的给他叫什么名字，对不对？以前我太太怀孕要生孩子的时候，哎呀，我们也在考虑到底要给这个孩子叫什么名字，因为这名字很重要，一定下来以后就不改了。想好久，想的这个觉得很好，后来又不满意，又改来改去，改来改去，改到有点心都烦了，好像还不能够决定。我就跟我太太开玩笑说，就叫他后代好了，后代啊，后代很好啊，我姓刘，刘后代好不好听？我开玩笑了，跟我太太，我也没有叫我的女儿，后来她叫女儿，我叫刘知县，刘家的奉献，那个很好，没有叫她刘后代。有一次我在神学院讲课的时候，也讲这个笑话给同学听，那有一个同学听了觉得，诶，他觉得不错啊，这个后代这个名字，他说，诶，以后我的儿子我就叫他后代。我就问他说，你姓什么？他说他姓吴啊。吴，我说不可以，你叫做吴后代，我叫刘后代还不错。这个名字齁、哦、是蛮重要的，有时候代表了父母的期望。你看你给你孩子取名字，一定取那些比较乐观也比较有前途。如果有些父母希望将来儿子发财，你就叫他陈发财嘛。对不对？没有人叫他黄破产啊。尤其是广东人就特别在意这个字的含义。刘爸爸还好听，你说是陈死死那就完了。这名字代表意义，但是在旧约怎么会有一个人叫做喇叭呢？鱼丸呢？因为他在走在街上的时候，人家问，哎，请问先生你贵姓？我就是叫做鱼丸。你开玩笑什么意思呢？我走在街上的时候，人家问我说，你叫什么？永生，那个很有意思啊。你告诉他我的名字叫灭亡 Bad name。但是这个喇叭他不在意自己的名字的含义，他就告诉你我就叫鱼丸 So what? 而且他很有钱哦，你看旧约讲到 Wealthy man， 不但很有钱哦，他太太也很漂亮哦，而不但很漂亮也很爱主。你看一个这样的人娶了一个很爱主又漂亮的太太，你想你心里想到世界公平吗？世界不公平的，弟兄姐妹，要公平，不要活在这个世界上。你知道后来他出了问题啊，他这个妻子成为谁的太太了吗？大卫啊，叫做名字叫什么？呀，亚比该啊。上帝还是公平的。鱼丸人，如果父母生了一个鱼丸的儿子，那真的是很痛苦的事情，也不会有喜乐。箴言三十章讲到这个世界上其实到处都是充满着愚昧愚蒙还有鱼丸的人，使地震动的是有三样，连地 也担当不起的共有四样，描写一个我们叫做 the world upside down， 就世界颠倒。世界颠倒是说我们今天的人类不再按照上帝的正规的旨意去生活，我们总是把真当作假，假当作真，这个叫 upside down。 重要的不重要，不重要的非常重要，在前的我不在意，在后的我很看重。所以意思说我们人整个思想形态，包括这个时代世世代代的人，自从人离开神之后，没有一样事情是完完全全照着上帝的旨意去做的，都是歪曲，都是不对。所以这个叫死地震动有三样，连地担当不起有四样。他就举了四个现象，一个就是仆人做王，应该是王做王，怎么仆人去做了王呢？你这个仆人怎么有王的那种资格、品格、教育跟水平，你占了那个位置，不是颠倒吗？鱼丸人吃饱，就讲到鱼丸吃饱。什么叫吃饱？你们吃饱了没有？还没有吃啊，等一下补餐。我们中国人比较了解吃饱是什么意思，有时候我们看见人，我们到今天还是问你吃饱了没有，吃了没有，对不对？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吃过头了，你还是说吃饱了没有，我们都在减胖还是吃饱。其实在中国人的吃饱其实是一个问安来的， It's a greeting。 但是因为古代人这样用，我们就到今天你吃的胖胖还是问你吃饱了没有。吃饱其实是代表你生活怎么样，对吗？你的生活好吗？所以我们还是可以接受说你吃饱了没有的一种问候。所以鱼丸人吃饱，意思说鱼丸的人，这些你问题的人 they are so wealthy， 他们就是很有钱，他们住的房子就是很好，好像很蒙福的意思啊，叫鱼丸人吃饱。你说正常吗？正常吗？不正常。谁应该吃饱呢？智慧人呢？按照上帝的真理，就是那些义人爱主的人应该在世界上蒙福的。你发觉诶，不是啊，那些很蒙福很发财的人好像是那些都是那些做坏事愚昧人，诶，你发觉他们反而很兴旺。世界颠倒了，真言就描写一幅这样的颠倒的现象。然后被人厌恶的女子出嫁，这个和本就是说丑恶的女子出嫁，即是说这些人本性不是那么好，但是他们很容易嫁出去，很受人家的欢迎。那些很好很敬畏上帝的，你发觉诶，人家好像不是很有兴趣。卑女接替祖母的地位，描写了一个世界颠倒的一种现象，愚昧的现象。那弟兄姐妹们，我们一定要了解神在这里的教导。所以我们进入这个世界的时候，一方面我们要感谢，觉得这是天父的世界，一方面我们要知道在世界的本地人类的问题里头其实是很多很多的问题。这是一个罪恶的世界，我从来没有认为这个世界是良善的。于是我问的我的学生说，你们认为人生下来就是善，还是人生下来就恶？哎，我发现我的学生立刻分了两派。我说你们基本上代表我们传统中国的思想，人之初性本善，还有人之初性本恶。有时候你看世界的时候，的确可以看到一些善的地方，你也看到很多恶的地方。如果只是把人分成有善有恶，肯定就不理解这个世界，人基本上的问题都是离开神的。所以保罗说我们世人都归缺了神的荣耀，在加尔文的神学里头，人 total depravity， 意思说我们人是彻底的腐败。 如果没有神，人不可能建立一个完美的世界。你说我们21世纪进步吗？我们进步的不得了。在过去100年，我们把过去5000年的进步都归压入说在这100年的科技的进步里头。电脑每一天都在改变，各种就是等等，人的生活科技的改变快到我都来不及跟。你单单那个手机就告诉你 how fast 这些东西 change。 Google 在你们的旁边吗？还有 Apple 也在你们的旁边啊，有 iPhone 8 啊，现在呢 iPhone 8 太难看看，我已经落后两个，我用的还是那个 flip phone。 我的儿子说要换，不然说你找不到这个 campsite， 因为我早上还都没有，我还要靠我的那种什么 TomTom 的举别，没有人用啦这个东西。好，我们人有改善吗？ Have we changed? No, same thing. 我们有改善吗？没有。我们会比古代亚伯拉罕那个时代人好吗？没有。我们会比100年前200年前好吗？没有。 Worse。 所以这个世界充满着愚昧，物质是改变了，生活更丰富，但是人心一点没有改变。科技的快速使我们人犯罪的速度也加快。古代人最伟大的一个工程就是造巴别塔，那是在那个时代，这个就是叫高科技，造巴别塔。有谁可以造巴别塔那个时代？但是很快你发现整个人类的文化就瓦解了。所以今天的科技发展，现在是大家最关心那个叫做 AI， Artificial Intelligence，连他们自己都有担忧，不要说我，连他们自己这些不信上帝人都担忧，这个 AI 会把人类这个巴别塔会造到多高，最后垮下来，我们人类全部给它压死。所以他们现在在谈什么 migration， 读什么吗？开玩笑没？那边怎么可以住呢？那边怎么可以住呢？除非神告诉我们说，诶，你们世界灭亡，我还预备一个马给你们做后 backup。 我从来没有在圣经看到这样的教导。 This is your home， 这世界就是你的家，如果你没有这个家，等你没有家，而且这个世界的家还不是永恒之家，还有那个我为你们那一个居所添加。一个愚昧的世界不可能为人类建造一个完美的前途。第五种叫亵慢人，爱亵慢。第五种其实这是愚昧人的一个综合的一个形象。那他的特点呢，就是喜欢讥笑、轻蔑、嘲弄，而且态度非常傲慢，是彻头彻尾的愚顽人、亵慢人。这亵慢人是很糟的。那如果你了解这几种人的时候，你当你去读诗篇的时候，你发觉诗篇一开始就从这一个角度开始啊。诗篇一第一章，诗篇第一篇第一节怎么说？不从恶人的计谋，不赞亵慢人的，然后不做下面的作为，亵慢人。第五种，一说诗篇说，如果你一开始的时候 You sit on the wrong place, you are done， 不要讲什么。所以诗篇第一节很重要的，如果你一开始你走错路， 假设早上我是很早起来，因为我不知道要花多少时间，所以 我七点钟就预备好上车了，所以我都比你们每一个人都早啊，只有几个弟兄在这里骑，我是九点十分十五分就到这里。假设我一开始的时候就跑南部，你知道我现在在哪里吗？在 Los Angeles。 人生不能够一开始就错，因为你一进错的时候你不知道怎么回头，除非你有 GPS， 有天上的引导，我叫 GPS 天上的引导。真言深入去探讨这一个愚昧人的时候，会从他们的表现，在前面我谈的是他们的 character， 还有他们的 nature， 他们的本性以及他们的个性。是个性告诉人你要做什么，不是因为他做什么来变成一个本性，意思说所有的 action 都是从一个人的 nature 出来的。这个是这个道理常常都有人讲的。耶稣跟施洗约翰也是说，你什么树就结什么果子，不是因为果子造成什么树，是因为这个树结了什么果子。所以一个愚昧人会有什么表现呢？他就真言就提到几个，那我就稍微简单的讲解这几个，其实是蛮多的，其中一个就是骄傲的问题。啊，骄傲，几乎我们每个人都有骄傲，对吗，弟兄姐妹？对呀，我们都有骄傲的问题。啊，骄傲其实是一种愚昧的表现来的。当一个人骄傲的时候，你发觉他就开始就做愚昧的事情，讲一些愚昧的话。骄傲在败坏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而且这个骄傲本身，因为它是愚昧的本性，你去太多的彰显，最后你发现只是造成自己的失败。而且一个人骄傲不会带给他的荣耀，而是让带给他羞耻。那第二个愚昧的表现就是关于嫉妒的问题。愚昧人有很多表现，骄傲是一种，第二种是嫉妒。我们会嫉妒吗，弟兄姐妹？会吗？你会嫉妒吗？有没有人不会嫉妒的？人都会有嫉妒嘛，但是太严重就有问题。什么是嫉妒呢？嫉妒就是，嫉妒有两个含义，一个含义就是比较我们叫负面啊、就是一个含义就是嫉，因为别人成功而我不能接受，这个叫嫉妒。一般上我们了解嫉妒的时候，都是因为不太能够接受，也能够忍受，所以因为别人的成就，所以我们心里就一种不能够接受的一种经历。嗯，啊，比如啊，我班上那个同学啊，考第一名，我考第二名，那个第二名会嫉妒他，这个叫做。或者他的职位比我高，或者他的成就比我大，不能够接受他，这一个嫉妒会产生的。在这个嫉妒这个事情上，我这边有一首诗啊，念给你们听。妻子不嫉妒丈夫不认识的女人，穷人不嫉妒 腰缠万贯的富翁，有钱的人不嫉妒无家可归的流浪汉，学生不嫉妒才华横溢的老师，工人不嫉妒下笔沉稳的作家，对吗？你们不会嫉妒我讲到吗？对吗？我在这边讲到讲得很好，你会嫉妒吗？不会，因为你不讲到嘛。但是我会不会嫉妒那个讲到比我好的牧师？会啊。嗯，老师会嫉妒有恩赐的老师，乞丐会嫉妒比他讨钱更多的乞丐啊。诗人会攻击才华有才华的诗人，你明白吗？所以嫉妒发生在什么地方？同行竞争。我不会嫉妒你们这些姐妹穿那么漂亮的衣服，为什么？因为不是我的衣服嘛。那如果马长老穿的西装比我的漂亮，我说不定会嫉妒他，因为同行嘛。这个餐馆的厨师不会嫉妒你在这个高科技怎么 发明什么东西，但是他会嫉妒隔壁那个餐馆的那个厨师，如果他煮的菜比他好。嫉妒是这样的。在圣经里头，你知道哪一个例子讲到嫉妒带来严重的后果，以及造成他败坏的一个原因是谁？扫罗嫉妒大卫吗？其实扫罗是很了不起的。什么不了不了不？他肯定了不起，因为他是以色列第一任的君王，而且扫罗这个人又高大又英俊，我们都很羡慕他读经圣经的时候。而且扫罗还有一个特点，是一个勇士，很会打仗。所以像扫罗这样的人，其实他可以为自己的成就天天感恩的，能够满足。但是有一次他跟大卫出去打仗的时候，结果打了胜仗，所以他两个回城的时候，在进城的那一个时刻，城里的民众在门口欢迎他们。所以当扫罗要进城的时候，那些百姓说：“扫罗，杀死千千。”哎，开玩笑，杀死千千那么简单吗？不简单，我刘少奇还没杀过一个，对吗？杀死千千。所以保罗当时听见一定什么很高兴。但是当大卫走近的时候，老百姓说：“大卫杀死。”哇，他整个心比较啊，我们人喜欢比较啊。比较的时候最好是所有的对比都比我差，但是如果一个比我高， I can take it， 那个叫做嫉妒。愚昧的心态，愚昧的表现。你说我们基督徒有没有？有，同样 same thing， 但是我们可能好的很多。那箴言说什么？心中安静是肉体的生命，嫉妒是骨中的朽烂。什么叫心中安静？心中安静跟嫉妒刚好是 contrast， 一个对比来的。嫉妒很像那个沸盆的那个热水在滚，心中安静是一种 calm， 一种 calm。 但是在希伯来文里头，这个马佩这个字最好是用那种叫做那种安宁，一种 secure。 心中安静是一种我的内心有一种 sense of security， 有一种保障。所以为什么诗篇常常说你要依靠神，你依靠他，你心里一种 sense of secure。 如果我们有一种安全感，这个安全感不是因为建立在我自己有钱我才有安全，我有表现才有安全感，我们都是建立安全感建立在这些事情上，要别人肯定我才有安全感。这个安全是因为我敬畏上帝，因为我敬畏上帝，我心里一种安全感。我这种安全感是不会因为外面人家失败成功来影响我的。 嫉妒很可怕的，是骨中的朽烂。什么叫骨中朽烂？用今天的话就是骨癌啊。嫉妒是 bone cancer， kill 可以杀人，所以你看扫罗就被嫉妒杀了。我的时间好像到了哈，对吗？差不多啊，我讲多一个了好吗？讲多一个了，嗯。OK， 这个其实既愚昧的表现很多，但是我举几个例子，三个例子，这些你发现不是说不信主还没有认识上帝的人有愚昧，我们基督徒同样有很多愚昧的，神的子民里头也有很多愚昧。那其中一个表现在这个生气愤怒这个事情上，我们当中有没有人从来不会生气的？有没有？或者是不太会生气的？有没有？总是有的，有没有？举手一下，有没有？那些男子啊，你看这姐妹啊，不太会生气的。OK， 你不要惹他，惹他他也不生气。Anyway， 还有谁？比较你觉得脾气不错的，有没有？有啊，你看那个弟兄。所以我们在发现，的确有些人生来就比较不是那么容易就生气。那生气是很容易彰显一个人的愚昧的。愤怒为残忍，怒气为狂滥，唯有嫉妒谁能敌得住呢？所以箴言说，不轻易发怒的胜过勇士，自负己心的强如取成。箴言没有说不可以生气，所以没有律法说你们不可生气，有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但是没有不可生气。如果上帝不给我们生气，我们闷死了。人会生气啊，但是呢，因为人的情绪会被波动嘛，你看那个摩西都会生气，刺激太多受不了，不是会生气的。但是生气本身是有危险的，不是说哦生气就没事，所有的生气都会带来破坏。我认识一对夫妻，他先生平常不惹他还好，惹他哇这个爆发起来不得了，所以他太太有时候不太懂这个事情，哇总是跟他针锋相对。哇有一次两个人吵起来，哇先生就控制不了。他就打电话，太太打电话给我，牧师你来看看。哎呀我知道又吵架了，到他家里一看的时候这不堪入眼，因为他先生把厨房都炸了。所有的碗都打破在地上。那个西瓜也完蛋，然后怎么都甩在地上，就暴怒之下他可以毁掉这一切。所以你说愤怒为残忍，怒气为狂澜，狂澜就是 tsunami， 一个人发脾气的时候哇好像这个 tsunami 来， tsunami 来的时候你任何东西在这个他的路途上都给你铲平，都给你毁掉。怒气很像苏纳米。所以神就教我们，我没有说你们说不可生气，但是你不轻易发怒就有智慧了。意思说哪一个人，一个智慧人知道怎么管理控制自己的情绪。那怎么管理自己的情绪呢？不是说我生气的时候哇把自己的口绑起来，不是，你要控制的是 heart 心呢，自负己心。所以你看箴言有一句话，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功效从心而发。所以要从外面去改变自己是不可能的，只有一点就是心要改变 change of heart。 那谁能够改变我们的心呢？只有神啊。 怎么可以从一个愚昧的行为转变成有智慧的行为表现呢？只有神还有他智慧的教导。所以下午我会谈一个题目，就是追求智慧，怎么样去寻找智慧，什么是智慧，来看我们人本性怎么可以经历上帝的改变。我们做个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与我们同在，也感谢你保守我们，赐给我们从天上来的教导，你让我们从你的真理当中怎么更认识自己，更重要的认识你。主，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弟兄姐妹从老远的地方来到这里聚集聆听你的教导，我们为每一个人的行程安危以及在这里的生活，求主你特别眷顾我们，尤其是我们的孩子青少年，他们的活动还有他们的领受，主你特别恩待。祷告奉耶稣的圣名，阿们。
亲爱的父神，我们谢谢你，我们谢谢你这个你的仆人就一起跟我们讲你的话，就我愿你的话常常的提醒我们，你们给我们晓得你的话语常常传在我们心里面，成为我们的智慧，要我们寻求你，我们来竭力的来追求你，因为你是寻求你的认识你是智慧的开端。我们晓得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中间常常成为一个愚昧的人，但是我们求你的话就常常在传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谢谢，再一次谢谢你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因为我们今天这个信息里面你提醒我们，要我们做一个智慧的人，不要做一个愚昧的人。我们晓得你你借着你的仆人再去向我们讲你的话，我们感恩，我们谢谢你，我们这样以下的我们的有剩下的时间都仰望在你的手里面，求你与我们同在。以上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我们以后的时间是去吃午餐，所以你有小孩子的，你去把了小孩子把他领出来 check out， 然后我们其他人可以去餐馆那个吃饭的地方来准备我们吃午餐。